中共穷途末路，川普又点穴，北京竟然在世界面前撒赖。美政策大变，绿卡签证出境或被拘留。全中美在这件事上谈判破裂，北京想反抗到底。川普谴责纽时制造大量假新闻。澳已拨207亿国防开支，加强军事能力。FBI 针对 Tesla 和电动车车主发出严重破坏警报。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喺香港时间3月25号，礼拜二。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川普自从上任以嚟横扫政坛，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最终嘅风向标都系指向中共。面对全球反共嘅情况底下，北京似乎已经疲于应对。最新的消息指出，发表石破茂不实言论遭到日本抗议要求删除之后，北京罕见上演了撒赖的一幕，引爆日本网络讨伐。在巴拿马风波跌宕起伏的情况下，3月24号，川普总统再次强调美国应该接管格陵兰岛的想法，并且乐观地表示格陵兰岛或者是美国未来的一部分，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川普仲话，美国第二夫人乌沙曼斯将会访问格陵兰，国务卿卢比奥或会同行。川普对中俄在北极地区的行动一直很警惕，并且多次提出了购买格陵兰岛的想法。不过丹麦外交部长当日回应话，美国代表团计划访问格陵兰岛是不适合的。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即将离任的总理穆特埃格德反对美国代表团的访问，并且说这个是挑衅行为。对于这一点，川普总统星期一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后回应说，这个是一次友好的访问，而不是挑衅。川普表示，我们正在跟格陵兰的很多人打交道，他们希望看到一些变化，令到他们得到适当的保护和照顾。川普强调，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是被邀请过去的，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很重要。我认为格陵兰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和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将访问格陵兰的一个美军基地，这个是今次行程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在修订后的2024年北极战略中，对中俄加强北极合作表示担心。不过川普乐观地认为美国最终会拥有格陵兰岛。他表示，整个北极地区正变得非常重要，这些路线直达亚洲、俄罗斯，四围都有船只，我们必须提供保护，所以我们必须就此达成协议。有分析认为，虽然川普对中俄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警惕，但其实川普主要针对的还是中共。川普总统曾经在21号表示，他计划和习近平通电话，但是就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他指出，美国无意和中方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会做好万全的准备，甚至还首次宣布了 F-47 美国空战新纪元战斗机。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川普的情报总监加巴德20号发表报告，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财富与腐败活动》，点名习近平2012年就任总书记之后，他的亲属虽然可能出售部分资产，不过习家族仍然持有几百万美金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报告还引述美国媒体2012年的报道，指习近平家族当时拥有超过10亿美金的资产。有分析认为，针对中共领导人个人和他家族的揭露，一直是中南海最敏感的神经，甚至会超过台湾问题。这些数据在全球公开，尤其是传回去中国大陆，对中共党魁的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落晒面。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全球反共的风向下，北京似乎已经应接不暇，从而上演了啼笑皆非的一幕。日本首相石破茂21号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内容，事后遭到中方篡改。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日本抗议删除之后竟然上演了撒赖的一幕。中央社报道说，当地时间25号在记者会上，针对中共外交部篡改石破茂发言遭到日本政府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宣称，国与国交往尊重彼此的立场，不是很正常吗？彭博记者问，中方加上的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是什么？是不是指的是中方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并未回答，仅是指中方已经发布相关的消息稿。王毅21号晚间在拜会石破茂之后，对媒体表示，在历史、台湾问题上，日本应该严格遵守约定，而石破茂并没有讲出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的说话。对于这一点，不少日本网友非常之嬲。有日本网友表示，当年日本做错了选择，历史问题就算了，至于台湾，应该被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才对。亦有日本网友留言写道，下次不要跟王毅会谈了，会谈内容竟然可以随意篡改成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跟这种国家的外交部长见面，下次又会遭遇同样的事。中国外交部官网至今仍然未删除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这一句说话。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发布了与事实不符的声明，对这一点日方深感遗憾。有日本网友表示，日本首相和外务省就只能够施放遗憾炮，这样实在是不得，一定要采取对抗措施，等中共认错，否则谎言会变成真的，没办法守护国家利益。对于这件事，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说，中方的意思似乎就是说，我说你讲了，你就是讲了，如果你不肯承认，就是不尊重我。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现在的石破茂应该就是这一种心情。中共政府将石破茂并未讲的话硬硬塞入他的嘴，现在即使日本已经提出抗议，不过中共依然是强词夺理，硬硬来，令到日本朝野哭笑不得。印度金融时报报道，目前政府政策下，美国绿卡 H1B F 签证的持有者应该谨慎出境。律师建议外籍人士尽量避免出国旅行，如果遇到问题，可能在机场面临签证盖章延误、安全审查，甚至是被拘留。对于外国公民，尤其是需要续签 H1B 或者 F1 签证的个人，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面谨慎行事。西雅图移民律师克里帕指出，美国国务院近期调整了签证面谈豁免的资格标准，只有续签在过去12个月内到期的同类签证可以申请豁免面谈。持 F1 签证的留学生如果申请 H1B 签证，必须预约并且参加正常的签证面试。同样，如果 H1B 签证持有者的上一份签证已过期超过12个月，亦都需要排队面试。一些申请人可能因为额外的安全审查或者行政处理，行程受到影响。另外，很多绿卡持有者亦都在近期入境美国的时候，被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进行二次检查。一些人士被边检过夜拘留，一些人甚至被迫签署自愿放弃绿卡声明。一些长期在外国居住，仅是因为子女在美国定居短暂来美国的老年绿卡持有者，成为重点审查的目标。律师敦促说，尤其在美国居住多年的绿卡持有者个人，在获得美国护照前，应该尽量避免国际旅行，以防止合法身份受到威胁。中共政府面临美国贸易战冲击，双方交涉缺乏进展。同一时间，北京当局扬言不可以执行外国判决，似乎准备应对美国制裁，可能会引发局势升级。24号消息，内幕人士指出，中美两国在关键的限制违禁药品的话题上没办法达成共识，中南海声称美国要求太高，令到川普团队的不满升级。据悉，美方目前要求停止向墨西哥出口使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对走私犯处以极刑，并且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发表谴责违禁药品交易的文章。不过中方都不能够接受， 这个回应引发川普核心团队成员的愤怒。川普政府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决心解决违禁药品交易的问题，并且推动了川普内阁在这个领域的强硬立场。有消息说，威特科夫的仔因为违禁药品而失去生命，而川普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实现他的老友跟随违禁药品的主张。开南大学法律系主任张正修指出，中美在违禁药品的问题上有很深的分歧，习近平以扭曲的方式来敷衍美国，这个是因为中共想要令到美国成为被毒化的国家，而打倒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这个正是习近平政府的中国梦实质。另一方面，24号，中共司法部刊载李强签署的国务院令，扬言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其中声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可以执行外国判决。 X 平台博主海外爆料指出，如果有公司因为外国法律终止对中共合作，可能面临资产冻结、交易禁令、诉讼赔偿等的后果，借此扬言反制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颁布的大量制裁。资产冻结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一切资产形式，相关外国人员成为目标。对于这一点，有网民评论说，这个是嫌经济仲崩得不够快，外资跑得不够多啊。川普总统谴责《纽约时报》制造陈词滥调的虚假新闻。23号，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贴文，谴责纽时针对他进行了大量长篇而无聊的假新闻攻击，撰写多篇文章谴责他。川普批评说，纽约白宫首席记者贝克和他的太太、白宫记者哈伯曼以及纽约客杂志记者格拉瑟才华平平，失败的纽约时报坚持使用非常差品的写手贝克，杜撰抨击总统的文章。他们竭尽所能帮助操纵选举来反对我，结果怎样？令美国再次伟大。在这个之前，《纽约时报》发布一系列专题文章，对亿万富豪马斯克和所谓潜在利益冲突进行审查。川普谴责说，这个报纸对他的移民议程、贸易政策和他与马斯克的关系发布大量造假文章，其中包括国防部向马斯克介绍对中战争计划的消息，完全是假新闻。对这件事，纽约时报反驳说，相关报道是诚实的，说川普的讲法是对他的记者的恐吓战术。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24号表示，澳洲将在25号联邦预算案中提前为国防开支拨款10亿澳元，加强导引武器生产、AUKUS 潜舰基地和巡防舰计划等军事能力。路透社报道，马勒斯指出，联邦预算未来4年内将增加106亿澳元用于国防，这个是之前宣布的10年内增加500亿澳元支出的一部分。马勒斯表示，这个是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防支出增幅。马勒斯在澳洲维多利亚州阿佛朗航空展指出，这个106亿澳元当中会有10亿澳元额外提前拨付，这个是因为需要加速澳洲的军事能力和发展。他还说，这个将令澳洲史特林号基地为建立西部潜舰轮调部队做好准备，并且加速导引武器和爆裂性军品企业的发展。对于澳洲这个行动的原因，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澳洲提前拨款207亿强化军事能力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加快澳洲的军事发展，促进皇家海军能力提升，有助于加速在10年内将护卫舰纳入现任舰队，同时亦都有助于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执行，为建立西部潜艇轮换部队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亦是为了应对中共军力延伸至澳洲外海区域的自信和实力挑衅，有力应对未来中共军队向着以夏威夷为中心的第三岛链前进。根据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自从2027年起，会有多达4艘美国和1艘英国指挥的核动力潜舰在澳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西澳洲史特林号基地停泊和轮调。 美国各地针对 Tesla 经销店和车辆的一系列极端攻击，促使 FBI 发出公开警告，建议居民保持警惕，并且举报任何可疑活动。据波士顿先驱报报道， FBI 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一系列涉及 Tesla 电动车和经销店的事件之后，发布了警告。当局说，自从2025年1月以来，包括麻省在内的至少9个州发生了针对马斯克的电动车公司的纵火、武器袭击和破坏事件。民众应该警惕 Tesla 经销店、仓储场和充电站附近的可疑活动，警惕孤狼破坏案件。如果有人拿着自制的燃烧装置和武器在夜间袭击，民众应该通报执法部门。国内针对 Tesla 的攻击持续升级。在上个礼拜二，拉斯维加斯的 Tesla 中心遭到纵火攻击，有人投掷燃烧弹，导致多部 Tesla 电动车被大火吞没。FBI 正在调查这一宗事件。礼拜一，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家经销店的两部 Cybertrucks 起火，调查人员怀疑是人为纵火造成的。几个周末前，华盛顿州林德的一家 Tesla 经销店内，六部 Cybertruck 被喷涂上粗口和纳税标志。今次攻击是在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之后发生的。这个部门进行调查，并且宣布大幅削减联邦机构的经费。司法部长邦迪宣布这些攻击事件背后的资金来源和动机展开调查，并警告责任人将承担后果。举报这些犯罪行为有助于识别肇事者，并且防止进一步的损失。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国际风云，请帮手点赞、留言、订阅或者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